大家能够听得见吗？
可以
听得见哈。好，
可以。
好，我们先来看两段的圣经好吗？我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十三节。这里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
工作，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翻到第十二章第一节。
我电脑上也没声音。
谁？
文革。
其他人听得见吗？有人没听见？OK， 大部分听得见的我就继续了，是不是？
继续吧。
好，我们现在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到了第六章哈，是讲到将自己献给神。尼弟兄在这本书里面提了有四个条件，基督徒生活的条件就是知道、计算、将自己献给神，跟在灵里面行。弟兄们也已经交通了这个关于知道哈，我们要知道基督已经替我们已经死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你我也已经死了，也是个事实。那保罗说，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我们人的方法想胜过罪啊，我们去压制罪。那神的方法不是这样，乃是把我们这个人摆在一边，因为一切的事都是神已经做成。这个讲到知道，不是头脑的知道，乃是人的里面的眼睛打开了。所以我们说这是要有启示的，这个乃是启示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这个启示才是真知道。那第二个条件呢，讲到计算，计算乃是讲到记账。这个我们神叫我们要记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死了，我们需要持定这个事实。有一个事实是真的，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在基督里，我们不是在看我们自己，我们感觉我们好像没有死了，但是我们要抓住一个事实，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什么叫信心呢？信心乃是我们今天不是看我们自己，乃是不是信我们自己，乃是信我们的主。信心是跟着事实走，信心不是相信什么事将来会发生，那只是一个盼望。信心乃是相信神已经做了。所以在这个讲到计算的里面，我们运用信心乃是跟着事实，不是去看我们的经历。我们抓住一个事实，我已经死了，我已经在主里面也已经复活。所以我们要来到今天要交通这一篇，将自己献给神，这个是第三个条件。这个献这个字是一个有动作的，不是嘴巴讲的，是有动作的。那这里讲献，不是把我们救人或者我们救人天然的才干、天然的能力、天然的智慧献给神。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说到，我们要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然后将自己献给神。所以一个奉献的起点乃是我们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 我们奉献的不是属于旧造的东西，乃是奉献给神，是从死里复活的东西。说我们好像有首诗歌说，将你最好的献给神，献你年轻的力量，这可能有当中有一些不是很准确的，因为这里没有讲到是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把这个从死里复活的神才接受的，好像我们把旧人的东西神好像也接受了。在神眼中来看，没有经过死的话，神都不能够用。我今天会在这里交通三件事情哈。第一个乃是献上我们身体的肢体，我们要看见我们这个所有身上的肢体与能力是全部属于我们的神的。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在基督里我们不再属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他的。能够真的知道这件事是一个大事，今天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啊，基督啊，耶稣复活了，我们是要为神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今天也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我们所有的时间、金钱、才干都是主的，以致我们很多的时候都随从我们自己的意识的生活。我们今天说要把自己身体的肢体献上，我们可能也不是很多人有这个强烈的感觉，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也不属于自己，我有一个主人的。和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知道，我们头脑可能都知道个事，但是我们里面的感觉不强烈。这个不强烈乃是因为我们缺少了主真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需要在这个世上求主给我们有真的启示，以致在我们的行动上，实际的行动上，把自己献给神。第二个乃是提到分别为圣归给主。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圣洁呢？许多人认为把坏的东西都除掉我就圣洁。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蒙拣选的人是先把自己完全归给神的人，才会被高成为圣洁。所以在圣经里面的圣洁，不是除掉你这坏的脏的这些东西，乃是自己能够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归给神，给神来使用。而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的东西，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这就是圣洁。在我们一生中，我们总得有一天是彻底的把自己奉献给主，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们奉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刚圣经也读过了，我们为主实行他的旨意，我们来侍奉他，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神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定了我们当跑的路。基督徒每一个属神的人，神必定为你我定了一条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神为我们神所定的道路，然后我们走在其中，这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也是真正奉献。我们今天如果看到这个，你会发现，你会知道我们不能够选择自己的路，也不能够支配自己要走的路。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只寻求自己的喜欢，你会发现在你的生活中你无可能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到人生最后的时刻才发现我们走错了， 社会非常的悲惨。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哈，这个我们会把布给一个裁缝，我们如果不把布给一个裁缝，我们就不能够盼望他替我们造一件衣服。我们如果不把建筑的材料给一个木匠，我们也不能够盼望他能够替我们建一个房子。同样，如果我们把生命交给我们的主，我们也不能够盼望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流露出来。这个第二个点，我们要能够真实的把自己分别归给主，不是把错的除掉，而是把我们整个人归给他。第三个点，仆人与奴隶。我们今天如果说我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应该明白，在我们思想中也应该理解，在我们的生活中，家庭、工作、教会各样的生活里面一定有个变化，或者我们需要有个调整。因为我们今天会发现他会对你说这个那个要去掉，我们今天就会遇到一个挑战，我们愿意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一个反应不愿意，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反抗，神替我们定了这个，我们会失去很多，也可能是很多弟兄们会经过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做法，顺服他那是最聪明的。但是我们人基本上有个倾向，我们会争辩，我们会解释，我们会找很多的理由，这个说可否就不是这样走的。但如果我们心一直拒绝的话，你发现我们祷告也不敢祷告，我们这件事也不敢去想，我们常常躲避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神的旨意我们是否要暂时把它摆在一边。当我们遇到神的要我们走的跟我们所看的有出入，我很喜欢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哈，说你不可让步，迟早我是要顺服的，让我改变我的意图，主啊来顺服。我想我们不是很容易可以没有挣扎，但是希望我们都有这个心愿，当我们有挣扎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主说，主你等一下，不要改变你的心，你的心意我是迟早跟得上你的心意。我们这个才是我们能够蒙福能够走得了的路。说能够顺服，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是让他照着他的旨意来对待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要有一个感觉，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是属自己。如果我们能够一直常常有说我是属神的，这是何等的宝贵，因为我们能够常常感觉到主不止息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有他同在的感觉，乃是我们真的把我们的主权能够交给我们的主。说一个仆人跟一个奴隶的差别是什么？仆人跟奴隶都有主人，但是仆人在服侍这个主人，他没有把主权给这个主人。如果他发现主人要求他不喜欢的话，他还可以换主。但是对一个奴隶来讲，他也是服侍他的主人，那他是把主权给了这个主人。 他就没有权利来换主。我们主从来不勉强我们，勉强我们把主权交给他，勉强我们来做奴隶，他都让我们能够心甘情愿把自己交给他，做奉献给主。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一时的感动，有些人一生奉献了好多次，没有一次是真的。我也做过，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时的感动都要奉献给主，但是不是很认真。你要知道，我们一旦真实的奉献给主，神对我们是认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一旦奉献给主之后，这个神就要在我们身上工作。你发现五饼二鱼的故事，这个当把这个饼交给主之后，主做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个饼破碎了。神愿意把所有交给他的、奉献给他的，他都愿意先破碎，然后他祝福，他就用来满足人的需要。我们今天交给主的，主都需要先把我们破开。老师，我不是很愿意用这个字哈，破碎，好像人听了非常的，好像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总需要我们能够愿意交在主的手中，被主破开的。我们如果被主拿，真的在我们做破碎和破开的工作，我们心里不甘愿，我们受不了，我们埋怨，你知道那个结果就是我们成为一个破碎的器，就成为没有用。对世界来讲，你已经走得太远了，这个世界不能用你。对神来说，你还走得不够远，所以神也不能用你。我们变得掉在中间，也不能，自己也不用，神也不用。我在这里想讲一个故事，在花木甘泉里面记载，就讲这个竹子的故事。我常常跟弟兄姊妹都交通着，这个竹子很谢谢他主人给他的栽培，长得非常高大，非常美丽。说他要报答他的主人，他说我愿意被主人用。主人问他说，你真的要给我用吗？他说是。他说我要用你，我要把你砍下来。他心中立刻很难过，我是在整个的树林里面或者植物园里面我最高大最漂亮，你把我砍下来我什么都没。他为了报答主人，他说好吧，把高大的竹子砍下来了。主人再回来，你真的还要给我用吗？他说要。他说我现在要把你叶子全部砍掉。他就非常难过，主人啊，太严厉了吧，我今天我已经砍下来还不够。主人就讲了一个，如果你不给我把叶子砍掉，我没办法用你。说他最后让主人把叶子砍掉，没想到主人来第三个，他说我还有一个要求，要把你竹子的中间每一节都打通，你愿意吗？这个竹子就哭了，他说这个太难了吧。主人还是讲那句话，如果你不给我打通的话，我没办法用你，你就一直躺在这里。最后他能够给主人把里面打通，他成为一个竹子，能够一边接着水源的出口，一边去灌溉田地，神能够用他。有一首诗歌这样说，如果把自己交在你手里，深信你必能祝福施恩，我愿被拨开流入你大爱，切莫顾我痛，随你使用。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个强烈的心愿，今天在地上，如果我们不给主用，我们给世界来用，你有一天你会发现，我这一生基本上是浪费掉， 那如果我们说我们就一半给主用一半为世界，我们也会发现主在我们里面给予我们那个同在各方面也非常的缺乏。所以愿意这一篇把自己献给神，这个愿主让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能够把我们一生总有一次彻底的把我们一生的主权献给他，那我们之后的日子呢，还是不停的更新我们对他的奉献。我想我的交通就到这里了，把时间交给孙弟兄。
好，我们弟兄把这一篇哈，那么大体上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扼要的也蛮清楚的一个交通。我想呢，这个奉献啊，这个道啊，是到处在讲啊，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呢，这个讲奉献道的人非常多啊。那么呢，也有很多人呢鼓励人奉献。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当你读到倪弟兄这篇信息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对奉献的这个认识和观点呢，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啊。为什么会不一样呢？这里有一件事情我愿意和弟兄姊妹相互提醒，就是我们的弟兄啊是紧跟着圣经的话走，他不是按照传统的观念，也不是按照人的想法。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讲奉献呢，我也听过无数的这些讲奉献的道啊，有的人讲的慷慨激昂的，有的讲的叫人家掉眼泪的。但是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观念感觉呢，还是循着过去的人的思想和想法啊，虽然也是引用了圣经，但是呢那个不够那么样的准确。所以我们的弟兄呢在这里讲到这个奉献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所以给我个人里面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还要充分领会神的话语啊。你不是呢抓着几节圣经呢就按照你的思想呢你的感觉来发表啊，那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倪弟兄在年轻的时候呢对主的话就非常的认真的追求啊。那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特别我们中间有很多青年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希望我们能养成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对于真理的一种的追求啊，不是马马虎虎的，不是得着一点的观念呢或者看见一点的情况呢我们就顺着这个情况来走，不是的，一定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我记得哈，1975年的时候我到温哥华去，那个时候呢，因为呢我远离了那时候很多年长的弟兄们的带领呢，我在那里比较这个一方面来讲比较孤单啊，但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要学会呢站在自己的脚上服侍主，我没有什么外面的一些的依靠，所以这主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就叫我能够重新回到圣经的里面啊，认真的在主的话语上面呢能有一点的追求。当然这也是主在环境上逼迫我的啊，因为我常常感觉我这个人很懒散啊，没有像很多人读书啊那么样的用功啊，那么样的认真的一个方式啊。但是主用环境逼着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哎呀，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呢，当我真正回到圣经话语里面去说呢，过去啊我所听见的道和我接触的很多的不同的说法呢，都跟我在重新在主话语领会的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也叫我自己里面觉得很震惊啊，所以我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中不管人怎样解释主的话，当然有很多都是很宝贵的解释，有很多是从圣经的解释，像倪弟兄这个就完全跟着圣经的话语走的，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 但是呢，我们弟兄姊妹养成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接受圣灵给你的开启和带领。啊，我们的弟兄不仅把这些宝贵的信息给我们，他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读这一本书的时候呢，不要光是欣赏他怎么样解释圣经，欣赏他怎么样来讲述真理啊。弟兄姊妹们要更多学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弟兄如何来解释这些圣经，如何来解释这些真理？我想这个呢，那你比你得到他一篇好的讲论来得更重要啊。今天呢，这个时代我们知道主的话被扭曲得非常厉害，太多的错误的一些的想法做法啊，所以把很多神的儿女们的这个属灵的经历都带到偏路上去了。所以非常需要像我们弟兄这样的一般的人能够起来，好好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我们知道弟兄运动的时候啊，所以能够带进给世界带来那么大的一个祝福啊，就是他们回到圣经的里面，认真的在主面前追求。当然了，弟兄姊妹，这个追求啊，还要很谨慎，因为弟兄运动后期的时候呢，又太字句了，太道理了，那个也不行。所以啊，你要跟着圣灵啊，我们要知道圣灵是圣经的唯一解释者，所以你必须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啊，要建立非常的紧密。这样我们才能够看见神话语背后的那个真实情况。所以我们的弟兄在这里做了这一番的解释啊，呀，我们觉得我自己读，虽然很多年也读过很多遍，但是在读的时候，人就觉得很宝贵啊，非常的宝贵。所以呢，我希望呢，借着他的经历呢，能给我们大家呢，能有一点点的提醒，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那么你看见哈，当我们弟兄讲这个奉献的时候呢，其实总的来讲很简单，就是凡是只有经过十字架的那个奉献，才能够被神接纳。啊，我们过去啊也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圣经中啊，比方举个例子，讲到神的羔羊啊，那么什么是神的羔羊呢？啊，圣经对于这个名词，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的，凡是经过了祭坛的，那个才是神的羔羊，就是神所接纳的。因为以色列百姓中羊群很多，当然这些都是属于神的，但是他们不能都被称作是神的羔羊，只有那只经过祭坛的被神接纳的，那个被称作神的羔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要成为神的羔羊，他必须上十字架啊！所以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我想今天我们侍奉主啊，那么我们的服事要能多符合于主的心意啊，我们的侍奉要多能满足神的要求，每一样事物都要经过十字架，凡不经过十字架的，神不会接纳啊。所以斯派克弟兄也是解释罗马书上讲到啊，这个罗马书他说从第六章分成两个大的境界啊。那么神对罗马书六章以前的都说 no， 罗马书六章以后的就说 yes 啊。我想这是一个简单的分法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分法，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若不经过十字架，没有一样东西是神能接纳。这个对我们来讲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因为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愿意侍奉主的，我们也为主做了很多啊，但是你要小心一件事情呢，那么你做这件事情呢，是按照你自己定规呢，还是按照神的定规呢？这里面有十字架的原则在里面。如果不是神所定规通过十字架的，你花了很多时间，你花了很多的精力，你用了很多的热心，你跑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的工，将来可能在主跟前呢，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神不能接纳，对不对？所以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啊。 我们要叫我们的侍奉能在神面前算得数，要能够蒙神的悦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这些年呢，越来越感觉到啊，这个原则真是很致命啊！不要叫我们一生呢在地上的空跑徒劳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回想看看，到底我过去的侍奉啊，有多少是神可以悦纳的，神可以接纳的呢？我们也做了不少，也跑了不少，对不对啊？全满世界跑啊，讲了很多道，参加很多特会，也传福音，也造就，对不对啊？到底有多少是神可以接纳的呢？啊，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考验啊。我们求主施恩典呢，不叫我们呢落在那个虚空的里面。所以呢，十字架真是的经历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呢，他这里提到这个线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首先知道，你弟兄在这里讲，凡是没有经过十字架的那个线，那都是没有多大意义。所以他首先告诉我们，你不能把旧人的东西奉献给主。不过我想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可能在这里会有一个困惑啊，那么我如果把自己献给主了呢，那么到底主能不能要呢？这个变成一个困惑啊。那么在这里提醒我们，就是说呢，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旧人的东西我们知道很多的，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啊，你不要以为你书读得好啊，那么你做教授，那么你做律师，你做医生，哎呀，我把自己的才干奉献给主。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开头的意念是这样，这是一个错误的。或者我有钱财，我有本事，我把自己，我会唱歌啊，这个什么能干，你把这些献给主，这个基本上属于救人的范围，主是不能要的。而那我们就讲说，那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什么呢？啊，所以这里就有十字架的原则来了。如果通过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你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全人整个都是属于主的啊。那么这个跟前面的讲法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就说你现在知道你从死里复活之后呢，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有的才干，你有的本事，你有的智慧，是神来用，不是你来用，这个有大的差别啊，弟兄姊妹，这个有大的差别。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这样讲能明白吗？啊，大家能明白吗？这个在十字架之前，十字架之后，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比方说有人会音乐啊，会弹琴，会唱诗歌，就我们教会里面给他领诗了，对不对啊？领诗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如果他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啊，那么主叫他有机会去弹琴去领诗，那么这个是主所能悦纳的。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懂音乐，那么开个音乐会呀，用自己的钢琴啊，用自己的歌唱的艺术啊，那么我们来说，这是出于你自己的。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区别吗？我们弟兄现在在告诉我们啊，这个区别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完全属于主的。啊，这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根本不需要你再说那个什么其他的奉献。因为我们现在呢，你就会讲，有很多人一提到奉献呢，就说我要做传道人呢，要侍奉主了，不是的。所以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你一蒙恩得救，你就是应该奉献这个奉献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有弟兄们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一蒙恩得救开始的生活就是奉献的生活。所以你一蒙恩得救之后，你下一步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应该把你自己奉献给主的。 因为他这个献呢、啊，这是我们自愿自主动的，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一蒙恩得救，你就是一个奉献，应该奉献给主的人，所以你要主动的把自己那么献给主啊，那么就不再做自己的主人了、啊、那么呢，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人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所有的才干，你所有的智慧什么，这是神来用，不是你来用。嗯，所以我想我们的弟兄呢，在这里强调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奉献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道理上面来讲呢，可能容易领会，但是一碰到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不大容易啊。我们人呢，常常会觉得我们愿意帮助神啊，我们用自己的才干啊，比方你做医生的人呢、啊。哇，我们就可以呢，全世界去做医疗的工作，因为我这个本事，对不对？那我就到这里去医疗，到那里去做医疗啊。那么用你的医疗的技术来帮助，这个不是坏事情。但是很可能你做这个事情呢，在神眼中啊，不是神所悦纳的，而是说什么呢？你是个医生，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之后呢，哎。你等候主人，主叫你去医了，你就去医了；主没叫你去医，你就不要去医，你知道吗？就这个，我想这个是简单的逻辑啊。今天我们做任何的侍奉上都是应该这样的啊。如果不经过十字架啊，我想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意念：凡不经过十字架你所做的，在神眼中就没有价值。像我们有时候有爱心啊。弟兄姊妹们，我要把我们的爱心交在主手里。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会矛盾的。我不知道以前讲过一个例子嘛，啊，有一个老姊妹呢，哎，看见附近一个姊妹生病了，对不对啊？生病，她就有爱心了，她马上就煮个鸡汤就送过去了。等到她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长老就问她了：“姊妹啊，你烧这个鸡汤送给她。”是主叫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呢？这一下这个老姊妹可是糊涂了。哎呦，她想，糟糕，恐怕呢，这个呢，是我自己的爱，因为我们有天然的爱心，我们看见别人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帮助，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每一样事物，的确是啊，这个老姊妹可能也没有做错。但是呢，这个长老的这个做法也没有错啊。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一个功课，每样事物都等候在主的跟前啊。所以你不要凭自己，所以服侍主啊，弟兄姊妹，不是像我们所想象这么简单的。哎，我今天呢，整个教会在地上，你看见人都是这样，凭自己的才干，我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帮助。啊，我去解决人家家庭的问题啊，我是这个婚姻顾问，有的很多人在当婚姻顾问，专门解决人家家庭的问题啊。哎呀，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去做这种的专家，在侍奉上啊，我就说没有专家，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侍立在他的跟前，他叫我们去我们就去，不是我弄了一大套东西的我就可以去帮助人。如果主没有叫你去，你自己跑去了，在主面前不算数啊。我想这个不仅是跟弟兄姊妹勉励，我也提醒我自己啊，因为我们很容易犯这个错误的，是吧？比方今天我有几篇道，哎呀，我觉得很好啊，哼，我就跑去跟人家讲说，哎，我有几篇好道，你要不要？我来开个特别聚会。弟兄姊妹，这个不行的啊，你要等候主。如果主没有叫你去讲，你就不能去讲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侍奉上面，我们很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我们人也是愿意做事的啊。那么你知道，在加拉太书里面呢，保罗特别告诉我们。人的肉体是非常活动的，是非常愿意帮助神的啊。这个东西是我们今天需要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如果没有主的十字架，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知道做了多少在神跟前都是无益的事情啊。所以求主施怜悯啊， 所以我就说我们的弟兄呢，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他是根据圣经的思想，这个不是人的思想啊。我就说呢，今天我们如果不够有这样的亮光的时候呢，我们看人热心，我们都觉得好啊，给他鼓掌啊，给他鼓励啊，称赞了，对哦，弟兄你多爱主，你多为主牺牲，你看你多受苦，对不对？可能这些在主的眼中一点都不算数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十字架是很严肃的东西，我们不能轻看它。今天呢，整个基督教里面，我们知道对十字架的真实的意义，真正的要了解人不多，并且很轻看这个东西。我们重视人的才干，重视人的热心，重视人在这里摆上，对不对？要小心这些呢，不是坏事，也跟犯罪无关，对不对？但是很可能在神的眼中是无效无益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十字架，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我们要做主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啊，主所能悦纳的事情啊。所以在真理的讲论上面来讲啊，所以你看我们弟兄读主的话读得很仔细啊。那么这个他在这个罗马书这个六章十三节那里，他就讲到了，对不对啊？这个要像从死里复活啊，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啊。我想我们这句话都很熟啊，但是你没有仔细读，对不对？你仔细读你就看见那个关系的，是从死里复活，然后怎么样才能献给神啊。你看我们弟兄读圣经就读得比我们仔细了，对不对啊？那么这里你才能读出真理的亮光，你才能读出那个实行的原则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这个要非常非常谨慎的。我们还有不多的日子在地上跟随主啊，主回来的非常的迫切啊，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抓住末了的一些机会，能做一点真实的东西在主的跟前啊。所以呢，这个是我想我们在这篇信息里面呢，我首先所强调的一个点啊。我想我们用简单的意念把它抓住，凡是没有经过十字架不在复活里面的东西，献给神都是无用的无益的啊。那么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呢，他说呢，这个献呢是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主，这个 members 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的全人都是归给主的。我记得倪弟兄在另外的信息里面曾经讲到一件事情呢，我的印象很深刻也很有趣的啊。他说我们今天呢，很多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我把我的心献给你啊。所以我们弟兄就讲了，你把心献给主啊，还不如你把个小手指头献给主啊来的实际啊。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到把身体献上，他那时候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讲到了啊。我不晓得后面是不是会讲到啊。今天呢，我们都对主说，主啊，我把我的心给你。他说啊，这个不可靠，因为心会变的。我们这些人变心起来是吧？那这是客变实反啊。所以呢，你不如呢把个小手指头献给主而来的实际。所以这个肢体的奉献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奉献，不是一个感情上的。哎呀，我们有时候被主在一激励的时候呢，哦，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了，我把我的心归给你了啊，弟兄姊妹们，那个都不可靠啊。所以呢，把肢体献上。所以我记得很有趣啊，我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弟兄们也鼓励我们奉献啊，当然他有的时候是根据你弟兄这些话了，所以他说你奉献不能马马虎虎，不能这个笼笼统统，要句句具体的奉献。所以呢，每个人要写这个奉献条子啊，这个写奉献条子，我们看见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就说你要一样一样认真的奉献，那么好， 所以呢，很多人就从头发就开始，主啊，我把我的头发奉献给你，我把我的眼睛眉毛就一样一样写，很有趣啊。我现在有时想起来，觉得也蛮好玩的啊。但是呢，那个原则是对的，你要把你的肢体献给神啊。从此献给神什么意思呢？就主权转移了，对不对啊？你把你的手奉献给主，就从此之后这个手啊不属于你的了，是主叫你做你才能做的，主不叫你做你不能做的啊。你把你的眼睛奉献给主，你把你的鼻子嘴巴奉献给主，你把你的耳朵奉献给主，那就这些主权都不是属于你的了啊。所以呢，这样的奉献啊叫做肢体的一个奉献。他不是在这里举了个例子吗？人家在火车上打牌，对不对？找他，他说这个手我已经不是属于我的啊，这个手已经奉献给神了啊。那么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肢体，因为我们这个肢体啊，从前是用来犯罪的，是受罪的支配，对不对？我们里面有犯罪的意念欲望，所以呢，我们的手犯罪，我们的脚犯罪，我们的眼犯罪，我们的嘴犯罪，对不对？现在呢，你把自己一交在主手里，那就分别为圣，那从此之后怎么样，是属于神的了。所以他讲真正的圣洁是分别为圣了，还不是你什么坏事不做，什么东西不弄，分别为圣，那个才真正的一个圣洁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每一样事物怎样呢，你就要听主的，你不是主人的，主是你的主人。所以我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这样来领会十字架的意义才是比较具体的。不然今天呢，我们把十字架拿出来讲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讲的东西呢根本跟圣经的思想是不够符合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很重要，你把自己献上啊，你把自己献上，那么就是你所有的主权呢，所有的都是归给主的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主救了我们啊，不仅是脱离仇敌的手，不仅是脱离败坏的罪恶，脱离将来的灭亡，主救我们有更高的心意。所以我常常感觉到神的儿女们对神救恩更高的旨意的认识不够。这个救恩好像有两个层面呢，一个层面呢是关系我们这边的，对不对？主怎样恩待我们啊，将来我们可以上天堂，可以到主那里去啊。那么这是一面，但是救恩还有更高的一面，神有积极的目的的。所以我们的蒙恩得救更多是为着实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这样你才不愧对主给你的救恩啊。所以为什么要奉献呢？就是为要遵行神的旨意，执行神的旨意，要做他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上看啊，弟兄姊妹，你我真的常常有时候感觉很惭愧啊，我们并不那么完全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意念做事，要不然就他要我们去做，我们也不肯做啊。所以我们在这些点上是我们的学习啊。我想这个呢，没有一个人绝对的完全啊。圣经中用了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了，对不对？是人顺服神不简单呐、啊，所以这个奉献呢，完全的奉献不简单呢 啊。真正全然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这个我想对于我们今天来讲都是这个 percentage 的问题啊，是程度上的问题，不是绝对的问题。当然我们应该绝对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实行起来的时候呢，常常都是不绝对的啊。我自己有时候想到这个，我就感觉对主很亏欠。哎呀，我一直感觉自己是个很悖逆的人啊，很多事情都没有顺服主，或者顺服的不好，你知道吗？可见我们这个人的本性呢，里面有很多己的东西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回到真理的光景中。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啊，我们在真理上面这样的来讲究啊， 因为这个是关乎到我们在主面前蒙恩的事情啊。我们的弟兄不怕把话讲得很绝对，不是他讲的绝对，是神的话很绝对啊。我们应该按照神的话来讲来做。那今天呢，我们跟着这个教会历史上很多人的脚踪在往前走的时候，希望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爱慕，愿意做这样的仆人，做这样的奴隶，那么来给主用啊。所以呢，十字架在我们今生的生活上一个重要的点啊，这是第三步的情况，就破碎我们人的己啊，对付我们的魂的 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很多的问题都在这个魂上面，这个己上面，我们的己是非常顽固的啊。所以他这里讲到啊，又坚强又固执啊，这是我们的意志啊，对不对啊？就是我们人的己的另一个最坚强的一个部分，这个东西啊，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啊。我们的工作在主跟前有多少的价值，就看你的己被破碎的有多少啊。我们的工作在主跟前有多少的价值，就看你的意志的降服有多少。你看，这个顺服的功课的确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做神的仆人呢不简单，做主的奴仆呢更不好学，就是这样。但是无论怎样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要学这个功课。所以呢，他在这里引了一个弟兄的话：为我自己，我什么都不要，我要一切都为着神。这个是心智啊，但是我们真正能做到这个吗？当然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但是我想也恐怕因为什么呢，我敢讲的话呢，就是因为你从圣经里面来看，很多人的心智都是很强烈的，对不对？但是没有一个人绝对完全达到，除了主耶稣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完全为着父的旨意，所以他上十字架呢是一个完全的经历，对我们今天来讲呢是不完全。所以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是个鼓励了啊，是一个鼓励啊。我就曾经听见一个年长弟兄讲嘛，他就说你今生今世在地上，你无论怎么努力你也赶不上保罗。那么这个话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永远赶不上保罗，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要叫我们灰心的，对吧？呀，那你赶不上保罗算了，那我就不做了，对不对？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无论怎样竭力的追求啊，竭力追求。我想将来一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个人的情况都显出来了，这就是看见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最后的结局结果，对不对？所以我们所以约翰鼓励我们，老约翰很好啊啊，他还没显现，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将来如何，但这是一个机会，所以求主生给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够在主跟前呢，能把自己献给他，听他的调度啊。所以这个奉献生活还是很重要的。但现在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我们整个全人都是奉献给主的，而我们那个奉献的实际显在哪里呢？就显在神要用你的时候就让他用啊，他要用你的手，你的手就给他用啊，你不自己随便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可以奉献，我们说主啊，用我的手。大家都唱过那首诗歌啊，那个 Havergar 姊妹所写的那首诗歌，那个 Francis Havergar 姊妹，她那首诗歌啊，我把我的手，把我的脚，把我的口，把我的眼，对不对？把我的声音，把我的爱情都献给主啊。这个奉献是好的呀。今天这个就是很彻底的一个奉献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晓得在地上还是有人愿意过奉献生活的，但愿主带领我们愿意过这样奉献的生活。所以呢，每天的生活啊，最好就是什么呢，一起来就侍立在他跟前啊。我这些年呢，常常有时候感觉眼睛一张开祷告的时候呢，主还没回来，感谢主啊给我机会，我说主啊，巴望我今天像一个器皿 势力在你的跟前等候你自己的使用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愿应该有这么一个心智呀。我这里呢，你就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啊，我们应该做奴仆啊。所以圣经用了奴仆这个字啊，非常重要。这个不是一个卑贱的字啊，我们知道做神的奴仆呢一点都不卑贱，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要听啊。我们把所有的主权都交给他了。所以再往下面的一步，当我们在学习十架功课的时候呢，你就用告诉我们呢，就像那个小孩的饼一样，神把我们拨开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自己想要去学十架功课你也很难。所以我们常常讲，你不要自己去找十架来背啊，不找苦难来受啊，不需要。你只要愿意侍立在他跟前，愿意把自己交在手中，那么神做一个工作，什么就是拨开。这个拨开就是十字架的经历，我们何等不愿意被拨开呢，对不对啊？这个拨开的经历，我想很多弟兄们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历，很痛苦的，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是你如果不被拨开呢，他就传达不出去了，不能满足神，也不能满足人了，对不对？所以十字架的工作是一个破碎的工作。我们要知道这个破碎啊，这是在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注意到这个字了。这个 broken 这个字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的字眼。我们知道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些人嘲笑啊，就说什么破碎，他们人还能破碎吗？一破碎不就完了吗？你看，就完全不懂得那个属灵的意义啊。那我们知道在主面前被主破碎是很重要，那么这个破碎里面这个就很讲究了，对不对？主有时候借着一件事情，有时候借着一些人，有时候借着一个环境，借着一些气氛啊，就把我们给破碎。我们愿意交在主的手中，就愿意接受他的破碎啊。所以不要反抗，顺服主的带领。这样的话呢，我让我们的奉献呢变得有真实的意义啊！你说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主，对不对？一碰见难处就不行。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这个1973年的时候呢，我这个在加州一个城市里面服侍，遇见很大的难处啊！那个弟兄们他们也看不起我，那嘲笑藐视我，就弄得我心里很痛苦啊。痛苦得不得了，所以我回家祷告说，我要辞职不干，我就想走了，你知道吗？我想我不要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了。那么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主在那里说话，到今天回头这个意念还是很清楚。主说，你看，你不是说你把自己奉献给我吗？对不对啊？才这么一点点的难处来了，你看你什么样子，你什么态度啊？啊，你看你像什么样子呢？你是一个奉献的人吗？你说你愿意把一切都交到我手里，对不对？现在我给你经历这么一点环境，你马上你就这么样的一个情绪，这样的反抗，对不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主显现，哎呀，我深受责备，所以后来我流泪在主面前悔改，我说主啊，我错了，我不对，我过去。在我服侍主的年日里面，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很多次的。我们很多时候一碰到这个情况，我们就忘记自己是个奉献的人了，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主权在神主的手里，我不是自己的主人了。所以呢，十字架的功课，弟兄姊妹们，不是你用这个道理来讲的，是呢是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啊。所以在奉献的事上，我们要明白十字架的意义。所以你利用这篇信息啊，的确给我们有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也盼望呢，这个我们这样一路追求过来啊，弟兄姊妹能够认真的学习，好吧？不要把它当作哦，我们有一个 video conference， 大家来听点道，那么听听弟兄怎么解释的。如果光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意义就不大了，你知道吧？ 我们这个追求呢，就是希望来一点要得到一些真实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前面的弟兄们，你看他们在他们的年日里面，他们也追求这个真的东西，所以他们认真读主的话。所以我们今天也需要认真读主的话，好吧？啊，我想我就接着这个 Andrew 啊，我把这个这篇信息里面呢所有的这个意义呢，再给弟兄姊妹强调一下啊。我相信大家都听得清楚的。好，因为今天呢，这个情况呢，我们不适合能够相对的怎么来交通，所以我也没办法让弟兄姊妹们发问题了，我可以吗？
其实可以，就是自己把麦克风打开就好了，讲完再传的，如果有问题。
好，监辉弟兄告诉我们啊，如果你听了刚才的交通啊，你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你想要发问啊，就请你把前面的那个麦克风把它打开，不要全部都打开啊，只有你讲的那个，你要讲的那个人，你把它打开，好不好？你发问，其他弟兄姊妹都可以听见。好，那我们留两分钟，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有吗？
Austin
有个弟兄有问题，对不对？那么你打开你的麦克风，请你打开你的麦克风。
已经开了。
听不见。
听不见他讲。
还是听不见，你靠近麦克风讲好吧。
听到一些有声音，
请你大声一点。
对，拿到嘴边好了，拿到嘴边讲。
我的问题是如何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否是我现在在教会做的一些。
对不起，我还是没有听懂你的问题。你是问到祷告的问题是吧？这么弟兄们听见吗？
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怎么知道那件事是主要他做的？
哦，
在教会的服事，
在侍奉上。
是这个呢，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很重要，也是很简单的问题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知道这是主引导我们的祷告是吧？或者是主不是出于主的祷告？那么这个呢，我想啊。因为我们可能后面呢，你还会讲到啊，那就是关乎跟圣灵有关系啊。那么你要顺从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如果有膏油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祷告是出于主的；如果没有膏油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不是出于主的，好吧？这很简单。我想在下面的你就用信息里面会提到这些啊。我们留等以后再讲，我简单的回答你。还有吗？温哥华的弟兄有问题是吧？
谢谢。
没有啊。OK。好，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继续往下走。如果等等啊，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感觉或者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自由的一些的交通，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啊，和弟兄姊妹们继续的，那么来看这关于祭坛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斯拉记。以斯拉记 第三章我们从第二节啊读到或者好了，我们从第二节读起，第二节读到第六节，好吧？我们找到的话呢，我们一起用中文的，英文的哈，你就读英文的，好不好？中文的呢，你就跟着一起来读啊。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二节啊，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常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初夜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
好，
这一段话呢啊，讲到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之后啊，那么在回归之地啊，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祭坛重新建造起来了。并且这里有一句话非常好啊，在那个第三节呢说呢，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我想这个被掳归回的历史呢，弟兄姊妹们可能都熟悉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旧约历史里面神所做的最后一次恢复的工作啊。那么这个恢复的工作呢，规模不大，人数也不多啊。如果我们仔细的读以斯拉尼西米，我们就知道他们回归的人数并不多，最后建造起来的整个的圣殿的规模也不大。虽然从外表上看起来赶不上以往的世代中以色列人他们所建造的圣殿和他们在神面前所有的献祭，但是呢，这个在神的眼中非常的宝贵，所以呢，这一段的经历很多读经的人呢都能把它领会作是在末后的时代对末后地上教会的一个激励啊。我们晓得主回来的日子之先呢，地上光景很荒凉，好像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情况一样，但在这个时候呢，神仍就要得着一般少数的人，这般人呢，那么以赛亚书里面都提到了，称他们为余数啊，遭击打所剩下的余数，这般余民归回啊，虽然人数是少的，规模也是小的，但是呢，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在这段归回的历史里面啊，他们几乎把神旨意中间所有重要的那些原则通通恢复出来了，所以恢复是一个完全的啊。我曾经把这些话呢收纳在我有一本书啊，全面神旨意全面的恢复这本书的里面啊，你就看见很奇妙的，他们外面的看起来规模不大，但是呢那个恢复的原则却是非常的完全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在神的眼中来看呢，这个地上呢老实讲 什么工作在神眼中看也没什么什么了不起的啊。那么我们人呢因为微小，所以看看你说工作大小，在神来讲他不在乎这些，他乃在乎你有没有完全遵照神的旨意啊。我前不久呢也跟一些弟兄们在一起交通啊，我就讲到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啊。那么首先你要知道他是伟大，神无比的伟大，天地都容不下他，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在犹太人的眼中，当他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呢，他们的感觉上地上也没什么伟大的工作，也没有什么伟人的啊。今天我们把这个看得很伟大，那个很伟大啊，弟兄姊妹们，地上没有伟大的事物，要跟神比较起来算不得什么，整个地球在宇宙中就看起来就是微不足道，对不对啊？你有什么事什么？所以我们眼中需要有神啊。所以呢神并不注重外面的这些东西啊。那我不是说这样我们就不用做工了，不要服侍，聚会的人多人少在主的手里啊。但是呢我们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恢复神旨意中的这个原则。我曾经也跟一些弟兄们私下讲过啊，若是主许可我们这个十字架讲完之后呢，我们下面来交通什么是见证啊，这个东西对今天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不过这个可能还早了哈、啊、我先提一下，弟兄姊妹可以祷告，主若许可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呢，这少数人的这个回归呢，他们却做了一件在神眼中看为非常非常宝贵的事啊。所以呢在这个以斯拉的书里面，他就记载了这个整个的恢复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我很快速的啊，把这个恢复中间的一些重点呢给弟兄姊妹们提一下啊。他们呢这个蒙神的呼召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个恢复里面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他们在原处建造神的殿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点啊。我们曾经讲过了，你这个圣殿呢这个不能随便造在哪里，他们在巴比伦70年他们赚了很多的钱，他们不可能在巴比伦建造个圣殿啊，因为神的心意必须要回到原处啊。所以这里面当然包括很多属灵的原则，我没有时间解释啊。那么第一个，在原处建造神的殿。第二个重要的点啊，那里记载说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建造圣殿，众人如同一人。哇，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合一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在教会侍奉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合一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合一啊，首先建造在哪里呢？建造在我们心思意念上的一致啊，建立有，如果教会中有 one mind 啊，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也讲过，我们 think same thing 能够达到最后变成 think one thing， 就你思想一件相同的事，到最后呢我们变成思想同一件事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光景就合一，在心思意念上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们众人心思意念上都是一致的，所以众人如同一人啊，这个恢复，这是神的恢复工作中所做的。第三件事情呢，他们就是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等等要解释什么叫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然后第四件事情呢，他们在建殿的时候，他们注重这个根基，建造圣殿的根基，这个根基也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聚会啊，包括这个原则，到底你的根基建立在哪里啊？你建立在人的恩赐啊，人的才干啊，建立在人数众多，建立在钱财的丰富啊，也不是的，弟兄姊妹，那个根基就是基督了啊。保罗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根基很重要啊。 那么第五个点啊，那么当然他提到，在他书信提到有仇敌的破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仇敌恨恶的事情啊，所以在神恢复的工作中，你不能忽略了仇敌的攻击和破坏。那么第六个点啊，就是以斯拉美化圣殿，那么他呢把律法书带来了啊，他 beautify the temple 啊，那么他这个美化圣殿，把律法带来了。第七个点啊，就是呢把祭司的侍奉把它恢复了，这很重要。那么不仅是以斯拉，那尼西米呢也记载着啊。那么尼西米记载的是什么呢？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更是更重要的提醒，叫做恢复中的恢复。因为呢不是说这班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呢他们就完全的，不是，他们是一般软弱的人呢，还是带着很多的私欲啊，带着自己的败坏的，所以他们在被掳之地呢，回归之地呢，他们失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就是在恢复的工作中也会出现失败的光景啊。这个失败呢有两面，外面呢有仇敌的攻击啊，我们知道仇敌呢把他们城墙给毁了，把城门给用火焚烧了，对不对啊？对于外面的仇敌的攻击啊，那么里面呢有肉体的私欲啊，我们看见后来这帮以色列人跟当地的人通婚了，是吧？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啊。所以呢这帮回归的人呢，他们在被掳之地失败，那么后来呢因为借着以斯拉的这个祷告啊，那么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大的恢复，所以呢这个变成什么恢复中的恢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可能面临的情况是这个，在恢复中还需要再恢复，好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一段的历史是旧约圣经里面神所做的最后一段恢复的历史，那么这段历史结束之后整个旧约就结束了啊。那么在这个恢复的里面呢，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事情，中间也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什么祭坛的恢复啊，这个关乎到十字架的意义。所以现在呢让我把我们的注意力和焦点呢放在这个祭坛上面啊。感谢主啊，这班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对属灵的事情有相当的一个认识，所以呢所罗巴伯、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们呢就一同起来怎么样筑坛啊，并且呢很奇妙，什么他们筑坛说在哪里筑呢？他们是在原有的根基上面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啊，回到起初，这是一个重要的意念。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呢，他就用了这个起初这个字，原初啊，要回到原初的那个光景里面。因为呢只有你回到了原初的光景里面，你才能看见神那个正确的一个旨意，你才能知道神所要的那个是什么。所以这班人呢，当他们要筑坛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回到什么？回到殿的原初的根基上面筑坛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们过去啊，已经曾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了，以色列人呢，在他们的历史中间啊，这个毁坏祭坛最厉害的东西就是秋坛啊，人一直喜欢秋坛，因为我们也讲过，这个秋坛是符合人的肉体的啊，是按照人的意念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回到这个原有的根基上面，也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回到十字架原有的意义上面，不是人后来所做的一些偏差的解释啊。 所以呢，这里是没有秋坛的假冒啊，你要回到那个原有的根基上面啊。因为我们晓得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中间啊，我们看见普遍的情况，很多的教导呢，太多人工的东西了啊，人工的代替啊，用人的行为代替了神的生命啊，太多这样的东西啊，教会历史也是这样，一直到延续到今天，所以很多所谓十字架的工作的解释都不够准确的，要是按照人的意思呢，所以呢，这个在原有的根基上，就是回到神原来要求建造那个祭坛的那个意义的里面，也就回到原来神所要的那个十字架的意义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讲十字架，你要讲的准确，你要讲到是神所定规的那个十字架的意义里面。当然今天我们晓得最重要的就是回归到基督的十字架啊，只有主钉十字架，这个是最标准的啊。所以保罗解释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啊，在罗马书里面解释十字架的意义的时候呢，是根据基督的十字架来解释的。所以那些原则呢，都是在原有的根基上面啊。我们今天不能讲一个没有基督的十字架。今天你看很多时候人讲到行为啊，讲到作为，你感觉那个没有基督的十字架的啊，那就讲到人的道德上去了，讲到人的伦理上去了，讲到人的经验上面去了。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我常常有时候也感觉到，因为圣经中讲到这些德性啊，我们人好像生活中也有的，所以有时候分辨不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讲，没有经过十字架的神都不能接受。你的温柔，你的谦卑，你的忍耐啊，你的顺服，如果是天性上面的这个东西的话，在神跟前是没有价值的。你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破碎。所以我们不能去讲到变成这个。所以你看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哦，弟兄姊妹发热心的，发爱心的，哇，多得到多少人的称赞。但是你要分辨呢，他这个爱心，他这个热心，是他从自己出来的，还是经过十字架出来的？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在原有的根基上面筑坛啊！我想我要把这个意属灵的意义把它解释出来，我们要能明白这个情形啊！并且我们知道被掳归回的这个运动里面呢、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它是一个团体的行动啊，被掳归回是个团体的行动，所以这里不是讲到个人。所以当他们在这里筑这个坛时，也不是一个人去筑坛，不像亚伯拉罕呢为个人家族筑坛，对不对？他是所有归回的人同心合意的在这里筑坛。所以呢，这个被掳归回是一个团体的运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十字架的原则运用在整个教会的里面，运用在所有的弟兄姊妹们的一同的聚集在里面啊。这里不仅是你个人不为自己活，整个团体都不为自己活啊。所以呢，他们等于借着这个祭坛呢，宣告一件重要的事情啊，我们愿意全体统统摆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为着自己，为着己啊，所以这个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感谢主啊！所以当他们回到原有的根基上，把这个坛筑起来之后呢，我们看见像他们在主面前的献祭啊，那才是美丽的啊！他们每日早晚在那里献祭啊。那么圣经也提到他们又惧怕周围的这个百姓啊，所以十字架也是我们的保护啊。所以大家熟悉这个诗篇84篇里面讲到， 这个麻雀呢，这个楚歌了，鸽子呢，爆竹了，这个都在祭坛那里，就它有个保护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十字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保护的地方，因为到了这里仇敌就不能做什么的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站在十字架的原则上面来讲的话呢，仇敌是不能做什么的，所以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一件事情。然后他们在节期里面献祭啊，这些节期呢我们可以领会就像我们的聚会，所以每一次的聚会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应该是没有一个人是为着自己的啊，整个聚会是摆在祭坛上面的啊，在祭坛上献祭，不仅献燔祭啊，还要献什么甘心祭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仔细的读过以斯拉记的话，你就看见他们在这里记载着这个啊，这个献祭，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所以被掳归回的这一段的历史啊，在圣经里面对于我们今天在末后时代的圣徒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啊。那么这个也叫我想到啊，在教会历史上啊，我们知道神也做重大的恢复啊，在头一个世纪我们看见主钉了十字架，保罗就解释了十字架的意义，所以普遍的使徒们和圣徒们都学会背十字架跟从主，那个时候他们对真理的亮光是清楚的啊，因为罗马书刚出来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呢很可惜啊，你看见从第二个世纪教父的时代以后，教父时代其实教父们个人爱主，他们为主的牺牲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当然他们有一些对教会治理方面的出现错误了，但个人情况来讲大体上还好。但等到了第五个世纪变成天主教以后呢，哇，这个差别就很大了，很多异教的思想进来了，这些异教呢就好像丘坦的思想一样就进到这个天主教里面，所以那个时候的圣徒们呢就开始有了一个什么修行的思想啊，所以他们有修道院，他们天主教徒需要修养修行，靠自己的修行啊。我们知道这个影响很厉害啊，这个影响了一千年呢 啊所以你看见天主教里面很多异端的东西在里面啊，他们呢拿着那个念珠啊在那里念啊。那么这两天如果你看新闻你也看见啊，这个回教徒啊，他们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他们用舌头去舔那个门，他们那个不知道什么大门呢，他用舌头去舔，所以就讲说你现在正是这个病毒在传染的时候，你多危险的，每个人都去舔呢 啊。那么天主教呢，就舔那个耶稣的脚，因为他们这个亲耶稣的脚啊，那么就是有那么他们有耶稣的像。我们耶稣教每个天主教都去过去亲，我们知道这有很多东西啊，这都不是圣经的思想啊，但他们觉得这样的，他们向着主是绝对是爱神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人很容易落到这种的愚昧的情况的里面啊，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呢，在漫长的黑暗时期中间。就逐渐的开始消失，所以人用积功德那么做修行来代替这个东西，所以一直到了我们看见到了甘恩夫人他们这个年间，这种意念还是非常的重啊。马丁路德虽然改教改了一下，对不对，把救恩的那个根基都改了，但是呢很多的这些生活行为的东西啊，还是被异教的思想所抓住的，一直到甘恩夫人出来了，在十八世纪他们这帮圣徒出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意念中间呢，这个十字架是个人的修行的问题，受苦愿意吃苦啊，那么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大堆的弟兄姊妹们啊，当然他们的行为呢 这东西是叫人敬佩，但他们的那种做法呢，是神不能悦纳的，是根本不符合于神的心意。我们知道真理的光，这叫什么？真理的光被埋没住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落在极大的黑暗的情况的里面。这帮人不是不爱神呢、啊，他们非常的爱神呢、啊，但是呢，他们不懂得十字架的意义，所以属灵的道路走的就不正确偏差了啊。他们的爱神我们很得激励的，但这个很多他们的做法上面来讲呢，给弟兄姊妹带来错误的一个示范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他们就开始呢有了这么早期的的失落以后呢，轮到整个啊长时间的在主面前的一个示范。这个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第十九世纪啊才开始了有一点的恢复啊。当然在这个恢复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提这个人物，就是宾路易师母了啊。这主使用他，我常常讲宾路易师母呢，不是他只有他一个人看见，你读他的书的时候，他里面提到好多弟兄们的名字的啊。所以可见呢，他的这个恢复是一个集大成的，把许多人的经历的通通包含在里面。当然他个人在主面前的经历非常的重要。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姊妹身体非常软弱啊，他在那时候在东欧一带地方，苏联一带地方，在那里服侍主啊，拖着、非常软弱身体，也是他好像肺病啊，很严重，非常严重。但是主啊，使用我们这位姊妹啊，却把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把它恢复出来了。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恢复十字架的真理。我们都知道他这个所有的著作里面啊，这个加略的十字架，这个我们读过的，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因为这个著作呢，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恢复的一个里程碑呀、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恢复。这个呢是他在这个1898年的时候啊，那已经19世纪快过了啊，是18世纪末了的时候，1898年的时候，那么呢，主把这个真理的亮光给他，所以那时候他写下了加略的十字架，写下了十字架的道理。哇，这个都是啊过去人所不知道的失落的真理，就重新的被恢复起来了啊。那么这个真理的一个恢复，是带给教会的莫大的祝福。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姊妹因为写这两本书啊，遭受仇敌严厉的攻击啊，撒旦严厉的攻击，所以他们写他传记人都讲到说，这两本书一出来，整个音符都震动了啊！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形容啊，因为他个人遭受了非常厉害的一个攻击。但是这个真理一被恢复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许多属灵经历上的问题就统统被解开了。要是没有十字架，我们今天讲属灵的经历啊，那个不知道会偏差到什么地方去的啊。那感谢主啊，我们的姊妹这两卷重要的书，那么今天呢，我已经讲过，我们在读的时候呢，觉得好像都知道的，对不对啊？好像没有什么很特殊。我们上次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好像都是我们一般但是在历史上面来讲，这卷书它的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它等于是什么？把十字架的意义带到那个原有的根基上面啊，是原原本本按照当初保罗所得到的启示，罗马书所得到的启示啊，关于十字架的真理，那么他把这个亮光重新把它揭开来了啊。这个揭开对教会带来真是莫大莫大的祝福啊。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回归的历史中间一个重要的恢复，他们就是在原有的根基上面筑坛， 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讲述十字架的意义啊，你不能离开这个根基。我们教导弟兄姊妹，带领弟兄姊妹属灵的追求，不能离开这个根基。如果在这个根基上面有偏差，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你把神的儿女带到那个偏差的情况里面去，所以他在原有的根基上就回到起初了，回到神原初所要的那个十字架的意义里面。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必须要注重的事情。那我们再说啊，在不仅仅是关乎到个人，今天呢我们讲到恢复主的见证呢，或者没有办法回到这个原初的根基上面呢，这个见证是很难被建立起来的。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啊，仰望主的怜悯，好吧。那么所以这个呢是在以斯拉记里面啊，他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一个恢复。那么现在呢，我们请弟兄姊妹再读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十章啊，尼希米记第十章，我们就读一处就可以了。我们读这个34节，尼希米记第十章第34节啊，我们一起读好了。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是先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财奉到我们的神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啊。那么这个呢是在尼希米记里面记载的神的坛。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说这些坛的次数出现少了，他们就没有了这个祭坛的生活，不，他们一直都是活在祭坛的生活里面的啊。不过这里呢提出坛的时候呢有特别的意义。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跟弟兄姊妹讲，尼希米记呢是恢复中的恢复啊。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回到这个第九章里面的第八章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因为以斯拉呢把神的话带到百姓的当中，所以当他一读神的话的时候呢，这以色列百姓就受感动，他们就哭了啊，就流泪了啊。那么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他们就根据神给他们的感动，他们就在神面前呢那么承认自己所犯的罪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出来认罪的人很多啊，然后他们就跟神呢这个签名啊，他们要立约，那么他们要这个从这个错误里面回出来。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犯错误的人非常多啊，你读连那些祭司们都犯错误啊，连大祭司都犯错误，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在从恢复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居然他们又犯这么重大的错误。所以呢以斯拉知道之后，以斯拉心里非常的难过又害怕，他把自己的胡子也揪，把衣服也撕了，他就痛哭在神面前祷告，对吧。那么所以呢引起了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强烈的反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就开始他们在神面前这个悔改啊。那他们当他们这个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在这里这个是相当的一个普遍的所带来的一个悔改啊。因为他们有很多他们的儿女都跟当地的人通婚了，有的人呢连这个希伯来话也不太会讲了，又都讲了当地的话了啊。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的里面，那么过去也曾经讲过，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因为这个付代价要把这个外邦的妻子赶走啊， 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代价，但他们愿意啊，弟兄姊妹们，这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侍奉啊，给他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恢复。所以我们就讲尼西米记啊，前面是恢复了外面的城墙，后面是恢复了里面的城墙啊。我们知道这个外面的城墙还容易恢复，这个里面的城墙很难恢复，所以仇敌在里面所做的破坏是比外面的更厉害的更严重的啊，所带下来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感谢主啊，神的灵助攻啊，神的仆人把神的话语带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真正的回到那个恢复的情况里，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啊，没有主的话是不行的，你光凭着情感不行的啊，很多聚会我看都是在属于情感型的啊，气氛呐、啊，热闹啊，这个场面呐、啊，这些东西，你靠这些东西是不行的。我想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里，主的话怎样说，我们就怎样遵行。但这个我们知道，遵行神的话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要是容易的话呢，就没有所谓的寻道问题了，对不对啊？这个寻道是寻什么？寻神的话，你知道吗？为了遵行神的话，把命都丢了，是吧？所以我就常常讲，神说他的话就是命令啊，啊，就是用你的命去守住那个令啊，丢掉命也不能丢掉令。呵呵，这个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很大的代价的，对不对？感谢主啊，在这里居然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呢、啊，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恢复。他们在那里已经好多年了，跟当地的人都已经这个通婚建立了这个关系了，现在忽然之间要整个断绝，太困难。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砍断天然的情感这句话是容易说的，不容易做到的。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我们亲近的人中，尤其我们的亲戚朋友中间，要实行十字架多么困难呢、啊？啊，这个代价很大，但是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也是付这个代价跟从主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觉得遵行主的话是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是需要付代价的，但是你也必须要遵行神的话。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啊。当然呢，我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的时候呢，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总是最大的激励，也是最大的供应。我们不知道多少时候跟随主啊，这些天然的情感成我们的绊脚石啊，把我们绊倒了啊。我也承认今天我们在情感上我们是有这种软弱，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有这种软弱。有时候我读到前面弟兄们他们的一些的情况是，哎呀，我就很惭愧啊。我们说我们侍奉主，其实我们跟随主并不绝对啊。碰到我们自己的家人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是就很难了、啊、话也讲不出去了啊，事也做不了了。弟兄姊妹们很惭愧，真的很惭愧。所以我读到尼希米的后面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我们需要主的恩典，需要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互的勉励，再说地和其上的事都会过去的呀，所有你眼见这些事物哦都会过去的。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啊，我想要眼睛望着将来永远的事。你知道我们人活在地上，我们太容易被地上事物影响，对不对啊？这几天呢，我可以告诉你实际的经历啊，怎么一想到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肺炎呢、啊、这个东西，哎，我整个思想啊就被拉到地上去了。我们看新闻，这个那个那个，哇，这个人怎么讲，那个人怎么讲，整个都，哎，我在家里面呢，当我一安静读主的话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天上去了。就证明你会这个感觉吗？所以呢， 我要讲就是说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看见这些先知们，他们有异象，他们是有两面的看见的，他们一面看见地上的败坏，但另外呢还有看见神荣耀的旨意。今天呢我们不能缺了这个啊，你不能整天就搞这个 virus 这个东西，虽然我们西雅图现在蛮严重的，对不对啊，哎，但是呢我们的眼还是要定在天上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不列在万邦之中的，对不对啊？现在神的手正在施行审判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要知道主会保护我们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以上面的事为念的。所以你不能呢，整天思想都被困在这里。我看见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们呢，从早上眼睛一开始张开眼睛呢，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就来了，哈哈，那个脑子里面那个啊，然后大家那个 email 来 email 去啊，这个 text 来 text 去，都是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不能被这些东西把它占住了啊，我们要回到主跟你好好的祷告，读主的话，特别在这个时候，更是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要严格的跟随主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所有一切主之外的东西统统要被割除，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现在碰见的一个极大情感的一个困扰啊，但是感谢主啊，他们肯付这个代价，那么能够断绝这个东西。今天我们读起来容易，他们做起来是不容易的，但愿主激励我们。所以呢他们因此呢到最后怎么样呢，就把他们这个整个的经历的就集中在这个坛的上面啊，所以在第十章三十四节这里就讲到这个呢哈，那把这一切所有的怎么样呢，就按你看他们将这个祭啊奉到神的殿那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啊，这几件事情很重要的啊，一个殿神的家中，然后呢按照神的话做的，这不是凭着人的感觉做的啊，把它烧在什么呢，耶和华的烧在耶和华的坛上面啊，感谢主啊，以斯拉把神的话带来的确产生重大的影响，感谢主啊，让这般被掳归回的人没有失去属灵的感觉，我们最怕是失去属灵的感觉，如果到今天我们已经麻木到一个地步没有感觉了，做很多的事情只有道理没有实际了，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你看见这般回归的人他们没有失去属灵的感觉，为了这个感谢神啊！我们要为着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们多年来在跟随主在地上的挣扎没有失去属灵的感觉感谢神啊！如果失去这个属灵的感觉他们不可能有这个反应，对不对，所以无论怎样到最后这个点还是要回归十字架，要一定要回到十字架，神的十字架的这个原则上，这样他们在恢复中的失败中再重新恢复，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啊，神还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所以这个坛呢就说明他们的心智，他们愿意分别为圣啊，他们愿意砍断这些属地的关联，他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讲十字架的时候，如果不连于神的旨意啊，只讲受苦啊，只讲牺牲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今天我们不能把主的十字架讲到变成人的一个高超的道德行为里面去，这是不对的啊，弟兄姊妹，要回到什么原有的根基上。所以这个被掳归回的这段历史是明确的图画摆在我们的跟前，告诉我们在今天末后的时代我们应当怎样跟随主，好吧？好，我想这样哈，我们就把旧约呢整个的历史走完了啊，因为最后的历史就是在，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意义，这个因为我们要讲十字架，所以其他的我们先暂时不讲，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这个十字架的意义是一个很中心点的关键性的事物啊， 如果没有这个，其他的事物呢也会变得没有意义。好，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了啊。那我们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啊，那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什么感觉需要说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结束在这里了啊。Yeah. 好，那么我们下一次啊，我们读第七章永远的目的啊，这个我们请在波特兰的博圣享弟兄啊，圣享弟兄来交通这一段啊，请弟兄姊妹们呢也仔细的把它好好的读一下，好不好？那我现在呢把这个哈、啊，把这个时间呢。给弟兄姊妹们讲一下，我们下面就四月啊，四月的十八号，好吧，四月十八号，请大家记得四月十八号。好，我们最后呢还是有一点祷告，我们就结束。我这样吧。我请这里哈，我们的金台弟兄祷告，然后呢，请圣享祷告一下，你们两位弟兄给我们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那圣享，你等等，请你把你的那个麦克风要开开，好吧？啊，那我们
主，我们何等感谢你，在过去这么长的日子里，
主啊，
让每同来追求。全面认识十字架的意义，
主啊，
主啊，感谢你，是你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主，
父所用来对付仇敌做的，
主，
一切旧造的事物，
主，
就是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如此。主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吩咐门徒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
阿门。
因为在这里，我们才能够除去。救人才能够叫新人啊，能够得到成长，
把
这个旨意得到成就。
Amen.
主啊，感谢你啊，在旧约的历史中，我们看见这许多美好的榜样，
是的，
他们在那里筑坛，在那里献祭，
直
到被掳归回，仍然在原有的根基上来筑坛。
主
啊，谢谢你在人类历史中。给我们这么多忠心的好榜样，愿我们能够效法他们啊，这样的忠心跟随你。教会历史中，所有弟兄姊妹们，凡认识十字架的，也是这样的来对付自己，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
阿门。
主的旨意就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都做了亨通。
阿门。
教会。基督的身体能够得着建立，
阿们
见证得以彰显。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有真实奉献的生活。
主啊，
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阿们
叫你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可通行的路。
阿们
主啊，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在话语的光中能够行走在合你心意的路上。
主啊，
各地的圣徒们。一同来勉励，主啊，时候已经到了末了，
是的，
所有的预兆都告诉我们，你来的日子近了，真的是紧锣密鼓的阶段，主啊，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左顾右盼，让我们不再犹豫不决，我们真是需要你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明亮的开启，有一个严重的。在我们里面的警示，使我们说啊，知道你的日子近了，我们该当怎样在你面前生活，怎样来预备，好像你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你的称赞，少受你的责备，也能够有份于你那荣耀的国度。
阿门。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
阿门。
十字架上。已
经成全了父神的旨意，
是的，
带来了完全的救恩，
阿们，
为我们胜过了仇敌，还有在我们天性里面无敌一切的破坏。亲爱的主，我们为着你的救恩，为着你为我们所成全的，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了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日子，当仇敌的工作，当属灵的环境越过越艰险，越过越激烈的时候，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再把这些话语提醒你的儿女，
主啊，
主啊，让我们真回到你自己话语的根基上，亲爱的主，让我们肯付代价来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你，主啊，让我们真是在这个时代仍然紧紧的祷告，并且有属灵的感觉，
哇，
好叫我们不被地上的事情所压倒，
哇，
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
Amen.
我们为着今天你话语的交通，我们献上感谢。
Amen.
愿你保守在各处各道属你的儿女们。
Amen.
让我们的心爱你。
Amen.
让我们回到原有的根基，足坛真实过祭坛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好，弟兄姊妹，我想哈，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来到一个非常的时候啊，我们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从来也没碰过这个情形，我想全世界也是一样，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在家里呢多的祷告。我觉得我有两个重点提一下啊，请弟兄姊妹祷告，让世人能够谦卑啊，这个求主是对世界上人谦卑。第二个，最好能有更多人悔改啊。我想这个神的手这样做啊，一方面是审判的，另外一方面其实神也是给人机会的。我们希望各处的弟兄姊妹们都在主里面祷告。好，求主也保守大家啊，能在主里面平平安安的。那我们这个聚会就到这里了，再见。